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讲创世纪46章第一节，就是雅各他决心去了，他本来不相信他儿子所讲的话，看到了车辆，他说：“哎呀，真的，约瑟还在啊！”哦，他没有心脏病突发而死，因为这是太大的一个惊喜了。神保守他这个老人，还有一个强健的心脏，他死前要见一面，这是一个他最大的遗憾。他失去他儿子，现在儿子又复活了，他要见到他。而我在这里也想到说，像浪子的父亲是不是也想再见到他呢？各位，我们的天父也想见到我们，若我们信靠他，我们可以见到他，他可以见到我们，那多么的好。46章1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一切所有的，因为这一次是大搬家，这是移民了，所有都要带过去。也许在饥荒的年间，东西不是很多，但是这是一个改变。迦南地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地方，是上帝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的地方。但我们在创世纪看到，他们不但没有得到这个地方，他们现在还要离开这个地方。他们没有得到这个地方，在这里是流浪的。亚伯拉罕，神没有给他立足之地，连太太死和自己死都要向人家买地。以撒也是被人家赶来赶去，雅各更是到处流浪。对，他们也在一个地方寄居，但是始终不全然是他们的，因为迦南人在那边。现在这个地方有饥荒，他们要到埃及去了。上帝的应许在哪里？上帝的话怎么没有实现呢？我们看这些经文，我们都希望能够应用得更好。上帝的话一个字都不会落空，都是有权柄，都是有能力，一定都会应验。但他应验的方式真是出乎我们的想象，在应验在给你之前，好像先拿走你最宝贵的，甚至好像他毁约，好像他不守诺言。我们信靠他，我们知道他是实在真实的主，要经过舍己，要经过十字架，耶稣也是死了复活了，成为全地的主。以色列现在要把他所有的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事实上他什么都带不走。我们也都知道，人能带走什么呢？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你走了，你的东西都留下给别人，别人也带不走啊！我们只有到主那里才好，只有主到我们这里才好。这是他又一次的离开，他总是在流浪，我们也总是在流浪，他是，我们都是，因为我们在世上就是寄居的，就是客旅的，没有长存的家。我们在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往那永远的家乡，那个永远稳固的城，那个有根基的城迈进，那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国，那是上帝的国度。现在以色列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其实只要有神同在，你在哪里都是你的家，都是你的国。他要走之前，先到别示巴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献祭哈，在亚伯拉罕我们就看到他筑坛献祭，以撒也有，雅各也有啊。亚伯拉罕好像最有名，我们知道他筑坛献祭，他甚至愿意把以撒献上。现在是雅各在这里献祭，是感恩的祭，也是求告的祭吧。他父亲以撒的神，其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昨日、今日到永远的神。你看过我的父亲以撒，以撒是特别比较没有流动的，当然他也流动的，但是他比起亚伯拉罕和雅各是流动的少得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神既叫我们流动，又叫我们安定，所以雅各特别是说是以撒的神。神总会保守我们， 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哦，在夜间在异象中神对他说话了，这是雅各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在创世纪二十八章第十节，在伯特利，在那旷野跟他讲话。第二次在毕路伊勒，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二节。那么这是第三次，这也是最后的一次。这是应许，是祝福。神对他说话，当然以后也不能说没有说话，只是这种意象中的说话是最后一次。这一次说雅各雅各，当圣经连续两次喊人的名字的时候，那是重要的。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就喊两次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神呼召摩西的时候也是摩西摩西。在撒母耳记上，神呼召撒母耳的时候也是说撒母耳撒母耳，好像一声怕我们听不到一样，再有第二声。我们愿上帝的声音很有效的呼召领导我们，一次就够，一声就够，不必特别的意象。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在平常生活里面，我们就有一个可听的耳，请说仆人静听，他说我在这里。我们听到神对我们说话，说我在这里，下面一句往往就是神你吩咐我要做什么，是要献上儿子吗？啊，是要做什么艰难的事情吗？是，这次又是艰难，你已经130岁了，现在要离开这里，要移民了。哎呀，这种时候移民是移民，移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在那个地方不是你应许给我的地方，是，但是你去吧。耶稣也移民过啊，耶稣也是为了逃难到了埃及地，如同这个时候一样。埃及是一个外教人的地方，但是圣经常常借着外教人的地方、外邦人的地方、异教徒的地方，保守了神的儿女，甚至保守了弥赛亚。我们就应该更谦卑，更相信耶和华是全地的主。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其实是自由拥有的神。神不会过去的，神是我们活人的神，愿每一代的人都同样信靠这位不改变的主。虽然你现在要改变了，但是我不会改变，所以是你父亲的神，也是你的神，也是你子子孙孙的神。人通通都会过去，只有神不会过去，因此我们也只有过去到神那里，我们才不会过去。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定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我是神，是神你就不要怕，我的话的吩咐都对你有好处，不要怕，是神常常对人说的。约瑟也对他的兄弟说不要害怕。我们感谢主，我们既有神的恩典和权柄，让我们也能对这个世界人传福音，叫他们不要害怕。你去埃及当然会害怕哦，从以前就看到哦，去一个陌生地方好难哦，甚至回到自己家乡都难。雅各有这样的经验，但有神同在，神就祝福你，都忘记了吧。我会使你成为大族，神让雅各让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迦南地成为大族，在埃及成为大族，在旷野也成为大族。只要有神同在，流奶与蜜之地或者荒凉的旷野都不能拦阻神对我们的丰富的祝福，神话语的实现。而当我们离开主的时候，伊甸园也不能供应我们任何的丰富，因为不是任何的人事物或地供应我们，是上帝在供应我们，是上帝在掌管这一切。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这我们也很不太注意这一点啊。神都跟我们同行，跟我们同在。在创世纪里我们常常说到同行同在同住的重要，神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蒙了极大的福气。你去会带你上来，当然带你上来的是你的骨头了，你死在埃及，我一定会带你上来。当然我们要讲的完整一点，每一个属主人最后不都到上帝那里去了吗？是带到上帝那里去，不是说他就在很高的地方，他无所不在，但带到上面表示是跟神在一起了。约瑟会给你送终，我想这是让你平安吧。白发人哭黑发人，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难过的。雅各以为是这样， 其实约瑟会替你送终的，他会活在你之后的。雅各就从别斯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献祭了，祷告完了，就开始出发了。以色列的儿子啊，因为他年老力衰了，他们听约瑟也听法老的话，让父亲坐在车上，坐在法老为他们预备的车上。是这个世界所有东西都可以为神的儿女所用啊，服侍上帝。他们又带着在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财货来到埃及，雅各和他一切的子孙都一同来了。哦，这是大迁居。我们还是说在世上没有一个家，这一段经文和整个创世纪或整个圣经里面，你可以跟在使徒行传里面斯蒂凡所讲的话，在这个地方斯蒂凡在那里讲，每一个地方都是上帝的地方，没有哪个地方不是。米索波大米神可以向亚伯拉罕显现，埃及可以是一个逃生的地方啊，神把我们掳到迦南，掳到别的地方，掳到巴比伦去了，也可以在那里敬拜上帝，上帝也会显现，如同但以理一样啊，让我们敬畏上帝，知道神的无所不在。他们现在都到了埃及去了。雅各把他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啊，通通带去，这是主的旨意。当我们又想到说，在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也有看到有人要到埃及去，神说不要去。所以不是哪个地方一定可以去，一定不可以去，不是哪一件事一定可以做，一定不可以做。我们是唯有信靠神，尊主为大，主的吩咐是最重要的，主不会矛盾，不会冲突的。让我们用整本圣经做我们生活的指南，让我们用耶稣基督做我们生活的指南和力量。从46章的第8节开始一直到27节，我们就很简单的看过去。这里是在讲到说雅各家他们去埃及的人通通都去了。前面在第6节我们看到那些牲畜这个货财也都带去了。可见呢，我们还是说这个饥荒当中畜生所要吃所要喝的好像还有，我相信也减少了很多，但是还是有。主要这个饥荒是对人的，人碰到了很大的困难。那现在这些去的人当然就是雅各和他的家人、儿子们、11个儿子们以及儿子的儿子们啊，这里都有一些记载啊，我们就不一个一个看了。这个名单说有70个人啊，在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7章那样讲75个人，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说法，圣经并没有矛盾啊，不同的计算方式哈。28节，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啊，这讲的都很简明，我们也可以看到雅各头脑还是清楚。也许他们已经到了接近迦南地的时候，雅各说应该有人护送，我们这一批人还是不少，不要让埃及人有什么觊觎之心，就叫犹大去。这时候犹大已经取代了流便的地位了，早就取代了他更能说话，更是全部的代表，甚至是父亲的代表，然后去见约瑟，要有人引路，他们就到了。29节，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即使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我们当然不知道为什么约瑟没有自己去呢，约瑟应该是引颈以盼呐、他怎么自己没有去也许那里有那里的规矩吧也许约瑟是就去了就是雅各派犹大去的时候约瑟也已经去了，这我们都不知道，圣经写得非常简洁但是他们见面的感情呢是真的如果见到兄弟他很有感情，见到父亲那就更有感情，但这一幕当然没有上一幕那么戏剧化，因为上一幕已经把约瑟身份透露出来了，这一次不要再透露了， 这对雅各对约瑟都是很强烈的事情。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一个见面，怎么样一个在车越来越近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开始哭了，之前就开始哭了。那你也想到雅各还有其他见面的时候，见面也哭啊。雅各被他哥哥要杀逃到巴旦亚兰的时候，看到他表妹拉结的时候，他也是哭了很久。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看到他的哥哥带着400人向他迎面而来的时候，他是一面跪三跪九叩，比三跪九叩还要更强烈的去见他哥哥。现在见他的父亲，我想那是喜悦的，那是高兴的。当然见他哥哥他是恐惧的，他不知道哥哥还不要杀他。见到拉结是喜悦的，他这么漂亮的一个小表妹，当然以后就变成他妻子了。你预备好见到上帝吗？阿摩斯书有耶和华的话说，那造山造海脚踏大地的神说，你要预备迎接我。我们预备好迎接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预备了，我们已经迎接了他给我们的救恩，他给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跟主的见面就是欢喜的，如果跟主见面是欢喜的，我们在天上会见到所有神的儿女，包括我们在世间没有看到那些圣徒和我们过世的家人，那是多么好的一个团聚。在这里我们又想到说，我们要传福音，否则我们就只有失落。我们认识主，我们就不失落，我们就见面，像在这里一样，像浪子跟他父亲的见面一样。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啊。这当然也有点像西面所说的话，在路加福音2:29-30啊，主我已经看到你的救恩，你可以接我离开这个世界了，因为一切的丰富都在耶稣里，我看到了，我不会失去任何东西，我得到的更丰富，我死也甘心，我只要跟你在一起。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好，约瑟一定也跟他父亲有讲一些话，但是我们也很稀奇，就在这里就没有多讲什么话。为什么没有多讲什么话，或者讲了为什么没有记载下来呢？他们中间还有一个结是不是还没有解开呢？就是我一再讲过的，约瑟被卖是雅各叫他去看他的哥哥们。约瑟被卖会不会想到这件事是跟父亲有关系？最起码后来父亲也没有找人来救他，是对他父亲从极大的爱和喜悦到有很多的怀疑和问号吗？哎呀，人会有很多的误解啊。在主里面我们希望这些误解都能够澄清。当然也有很重要的事，就是要赶快跟法老讲，他们现在都到了，这也是听你的吩咐，现在都到了。那么他们本来是牧羊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这个当然也是法老的吩咐。为什么约瑟在这里讲哈？我们在圣经里面，包括在创世纪里还有五经里面，就会看到很多看起来好像很难配合的经文，因此批判学者早就说这一定是从不同的经文凑合起来的。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个讲法，但我们承认，有这个经文里面实在有组合的现象，我们相信这都是上帝的旨意，也可能这组合的现象是我们现在人看的，可能以前人或者在那个时候的写法是这个样子，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不要妄加批评圣经哈。约瑟要去赶快跟法老讲，照着你的意思他们都来了。约瑟没有早点跟法老讲他家人是做什么的吗？他法老应该会跟他谈呢。也许这里也是一个浓缩的说法，也许约瑟觉得是到这个时候讲这件事才好，也许约瑟觉得说，哎呀，谁晓得他们会不会来啊，是我兄弟在路上会不会又出事了，我爸爸会不会突然心脏病死了不能来了，这都不晓得。所以看到他们来了，约瑟确定了再去跟法老讲，这也是一个可能。他们现在都带来了，带来就要吃你们的咯，就要吃埃及的东西咯。他现在是告诉在跟这些 家人讲，等法老招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 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啊，埃及人是一个务农的国家，务农的文明水准比畜牧的要高，所以埃及人是看不起畜牧民族，农业文明是比较了不起的。我想在我们中国恐怕也是吧，中国是农业民族，少数民族还有畜牧的啊。但在这里也有一点很妙的事情啊，埃及人讨厌牧羊的，我们可不可以再把它讲简洁一点？埃及人讨厌牧羊人，讨厌牧人。那么在福音书里，我们不是看到犹太人不是也讨厌他们的牧人吗？犹太人不是把他们牧人耶稣杀了吗？今天人不是也讨厌我们的大牧人吗？这句话刚刚好无巧不成书的可以用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啊。啊，他这样说大概也是交代，当然都是真实的话，但是特别交代一下他的家人跟法老讲的时候要再一次确定这件事，使你们可以单独住在一个区，就是歌山区啊，免得不知道住在哪里。47章第1节，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如今在歌山地。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5个人来，引他们去见法老。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他们又对法老说，迦南地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山地。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了，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好，这一段见面谈话算是相当不错哈。约瑟报告，哦，我家里的人来了，然后呢，可能之前已经预备好了，挑了5个兄弟。这5个为什么不全部见面呢？为什么只挑5个？可能当时礼节也有关系，可能约瑟觉得这5个人见面比较得体，不会说错话，这都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我们相信一定是正确的。然后法老说做什么事，他们的回答也像约瑟原来告诉他们，当然也没有任何的错误哈，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他们也讲出他们的辛苦和可怜，因为纵然法老说你们来吧，一切都给你们，他们也还是要讲，哎，我们来到这里哈，实在是不得已，我想可能这就是客气话了哈。哎呀，我们打扰你们了，但是实在我们在那个地方呢没有草吃，所以到这里来寄居。我们当然也会问，埃及又有草吃了吗？是不是迦南地的饥荒比埃及还厉害？我们已经说了，这饥荒是遍天下都有的，而好像这个饥荒呢还能够叫他们养牲畜，不管是迦南地或者是埃及地。那其实他们要来这里，主要当然是有个约瑟好照应，而且这里有很多的粮食，牲畜草没有的吃，或者是慢慢没有的吃，不像人呢，人是任何的五谷都没有了，只有在埃及这个地方有。总之我们很可怜，所以我们就过来了。我们没有东西吃，像要向你讨口饭吃；我们的羊群没有东西吃，要向你们地讨一点东西吃。呼应前面我们看到法老已经讲了，这地里所有肥美的出产都给你们，这不是很好吗？感谢主，真是一个大方的人。好，法老就说了，哎，你们可以来这里啊。然后说对约瑟说，住国中最好的地。我们也在这里看到有一些可能是官样文章或者形式吧，因为当他说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国中最好的地，好像他们可以选择，下面呢就没有的选择，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就已经定了。那约瑟当然以前就讲是在歌山地，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可以牧羊的地方。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啊，这也是很了不起啊，看管我的牲畜啊。法老真是爱财，只要看到有能力的人就马上使用，这让埃及当时一定是越来越强大啊，因为真是是有好的我都接受，所以越来越大哈。第7节，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 这我们已经看到雅各的一些改变了，他东西好像越来越少，因为现在是饥荒嘛啊，他年也越来越老，甚至未来是怎么样都不太确定。但是我想他对神是越来越认识了，尤其跟约瑟团聚以后，哇，想到神实在非常恩待他，因此他就是多成为一个祝福别人。他以前是要求祝福，现在我们看他是越来越去祝福别人了。他看到法老就祝福，这很好啊。雅各这个人是有福就抓，看到好处就要抓，现在比较更能知道施比受更为有福。你说你什么都没有施什么，哎，他对上帝有信心，他就能施，他就能真的把福气带给别人，或者是他的祝福就会临到，像耶稣的应许一样。第八节，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这当然是对话啦，对人的客气。哦哟，约瑟这么好一个宰相，见他父亲来了，我得问问看哈，他是什么样的人，跟他谈谈话。那谈话啊，贵庚啊，你几岁啊？这一点倒好像是古今中外很多时候都会这样提的。那但是雅各讲的就比较更严肃了哈。我在世寄居130岁哦。我们在世寄居要记得啊，现在很多神学家都不喜欢讲在世寄居啊，我们只有个地球，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去了，天天想天堂想天国啊，这世界非我家，这个叫人不负责任，这是很不合圣经的一个建议，很多神学家这样讲是不对的。事实上在历史历代，越是不看重这个世界，越看重天家的人，第一个越合圣经啊，圣经都是这样讲的，包括大卫在历代志上也是，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是，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希伯来书这样讲，然后你在整个圣经里面也是这样看到，我们在世界上没有长存的家。我们越不再把世界当成长存的家，我们其实才能够越不贪婪不自私的对这个世界有贡献啊。所以这句话不是不重要的，但世界上人生是很苦的。130岁为什么会说短和少？一方面跟亚伯拉罕175岁、以撒180岁比是少，而且雅各的生平实在是太痛苦了，太多的奔波了。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如果不是信靠上帝的话，也都是艰难的。信靠上帝，当然都得胜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